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昨天呢，在线上今天里头呢，万峰呢就跟你开过一个盲盒，但是是空的盲盒。那到底今天呢，我们开什么盲盒呢？那会不会又是空的呢？昨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说，明天肯定是杨天成跟万峰。好，杨天成老师，早上好。
大家好我装不了杨天成老师。大家好，早上好，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希望呢今天你过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幸福的一天。我是苏小燕。
对了，清风笑就是说今天是万峰跟杨天成啊，他很确定，但是是错的
啊，错的也没关系，我觉得呢也是挺好玩的。有位听众呢在第五空间说，其实每天这样子拆拆盲盒也是挺有趣的嘛。
好，那就是呢明天继续猜啊，看看是谁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是10月10号啊，记得是这个今天是当年辛亥革命的日子啊，那所以也是先贤先烈他们努力过的拼搏过的日子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在我们的线上今天里头呢，我们会有这个海天日历，会有创世纪里头的打工录，就是讲到这个创世纪里头的四大伟人，就谈谈他们呢怎样去工作的，然后呢也有这个十一假期的一个回顾，然后呢就是有查经查考这个民数记3:41上。
对的，刚才万峰老师谈到今天是辛亥革命的纪念日，但是还有三个呢比较我们少关注的节日。第一个是世界居士卫生日、世界精神卫生日，还有世界视力日，很难记对吧？
都是很卫生啊，
很卫生，都是跟你的身体跟你的家庭是有关系的。那么说到今天是世界居士卫生日，我今天就问问大家，也问问万峰老师，
怎么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吗？很容易猜的
，家里要打扫咯，
对，引起公众对居住环境的关注。但是我们家里呢有四个关注点呢，你猜猜看，很容易猜的。前两个我就揭晓吧，就是厨房跟厕所。那另外两个呢
卧室咯
不是
门口外面各家自扫门前雪，所以呢就得打扫一下门前的雪。
好，泡一下谷雨都不对。第三个是冰箱的管理。
冰箱啊。
对啊，你有多久没打扫过你冰箱呢
这个有，我刚刚前天才打扫过，觉得好脏。
好脏。
把那个箱子，冰箱里头不是有个透明胶箱子，然后我拿出来洗了，哇，发现里头很脏。然后呢还有里头再有它的底部更脏。
对，另外呢里面还有夸张一点说几百年前买的东西食物都忘了
吃。对了，昨天晚上我就是一边煮饭一边跟我老婆说，这个2022年到期的，这个2023年到期的这个酱油到期了，买都没开过，已经过期了，
全部扔掉吧。我家弟兄呢昨天晚上他就问我，差不多睡觉的时候他就拿着一个葡萄，他说他已经皱巴巴了，像个阿婆那样，要不要扔掉？我说当然要扔掉啊，已经放了很久，所以冰箱管理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四个关注点是 隐蔽的角落，相信呢您的家呢一定有很多隐蔽的角落，平常呢都不碰它的。所以今天世界居室卫生日提醒我们，今天下班下课以后记得回家打扫一下卫生啊。
对啊，那我家里头打扫地下通常都是这个机器去做的嘛，那冰箱呢还得自己做啊。顺位子呢就说呢，通常冰箱结冰以后呢才会彻底清理一下。为什么？因为呢结冰以后就代表所有里头的东西都坏了嘛。
对啊，
所以你才彻底的清理一下。
到这个地步才来清理。
对，我真的昨天丢了好多东西啊，真的啊、就发现所有东西都过期了，打开也不能吃了。
挺浪费。
然后我们电台也是这样，我们前天开会报告呢，就是说哎呀现在呢电台的冰箱呢发现发臭。就发现呢、
哎、
有些同工呢把一些该放冰箱的地方东西呢放了在那个不冰的那个位置，
放错了位置，
于是呢就臭了啊，然后就出来，哎呀，就
哎呀，那真不行啊，影响到整个公司的。那除了管理居室之外呢，我们也得管理一下精神，精神也是时候要扫扫垃圾了。哎，今天这个铃铛不太响啊，健康小知识，今天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到了秋天，到了冬天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情绪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特别夜阑人静的时候呢，莫名的伤感呢，有吗？嗯、你会吗？
有些时候会不想起床咯，因为天太黑嘛。
我
无论冬天夏天都不想起床。
我看到你呢，我就想到一首歌。
怎么？
男人，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这个跟冬天有什么关系？
冬天、秋天的时候，情绪容易受到影响，夜阑人静的时候都躲在被窝里哭嘛。今天就告诉你，其实哭呢，帮助身心灵排毒的，同意吗？
哦、对啊，当然
了。多久没哭过呢？你？
哭啊，没哭过，有没有哭呢？有些时候感动，看那个电影片，
嗯，
就眼泪在那个框里头就没
转
啊，没跑出来那样。
哦，
大哭应该是外婆去世的时候了。
嗯，对对对，
三年了。
喜怒哀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情绪，所以
对了，不要浪费了，
不要浪费也是的，不要憋住眼泪啊。我听过一个辅导员说，他说。婴儿哭呢是他们的权利来的，如果你家有婴儿有小孩，你不让他哭呢，就是剥夺了他的权益。那哭呢其实是人的一个原创的技能，我们出生自带的技能。到底哭有什么帮助呢？正面的帮助呢？
当然有这个悲伤的情绪得抒发出来，就让其他人就感受到或者自己就释放了嘛，哭了以后就没那么觉得痛苦了嘛，不是吗？
对，我们来科普一下，哭的时候呢也会引发身体释放让人感觉非常良好的什么呢？内啡肽。哭泣呢能够使人体释放去甲肾上腺素，这个激素呢是一种神经的递质，能够帮助我们在不开心的时候呢发泄一下痛苦，也获得平静。那一个人的形象，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很坚强的，我很倔强的，我不能哭不能哭，但是别忘了那首歌，男人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可能哭，
但是不想哭啊，不是、
不想哭那就
不
要哭，
不哭是不想哭，没什么可以哭的。
我现在说的是你想哭，但是你因为外在的形象啊什么等等的就憋住那个眼泪，那就不好了。
嗯，对了，所以呢就留意了，你有没有憋住呢？有些时候也不要勉强自己哭，笑是容易的，哭呢可能是有点困难啊。但是有个好处就是哭过以后就容易入睡。
嗯，容易入睡
啊，但是那个鼻涕都留在那个鼻孔里头啊，那个眼泪都快很累啊，哭完以后。
嗯、那就今天晚上
笑过以后不累吗？哭过以后累。
笑也累，哭也累，但是现在不能累，因为我们要竖起耳朵听神的话语了。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3节到第24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晨光出现，带给人们新的希望。有专家更指出，早晨也是一天中意志力最坚定的时候，此时人们会更加乐观积极，敢于面对眼前的困难和考验，这就给予我们一些工作安排上的重要启示。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不妨先把重要的优先处理的事情放在早上去办理，然后才安排其他工作。这样不但可以增加成功办好的几率，也能为一天的工作带来一个好的开始。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3节到第24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Good morning, Yesu.
Thank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2。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
好忙，
老师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对，
是每一天。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今天是10月10号，礼拜四啊。今天没开盲盒，开错了盒啊。那就是来了苏小燕跟万峰在这里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你陪伴着你。
是的，早上好。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诗歌叫早安早安圣灵，刚好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3:23-24，就是我们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你都会听到的经文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能不能够背起这节经文呢？先知把他自身的经历呢活化的表现出来，有神我们就有保障，有神我们就平安。昨天你过得如不如意呢？万峰，昨天
如不如意啊，我每天都是那个样子
还蛮开心的哈，还蛮舒畅的。
生存呢？
生存就是值得感恩的。早上醒来一切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有新的亮光启示。特别这句话呢由利未人耶利米说呢，就更加的深柔感触了。因为他是利未人嘛，他本来就是没有产业的，但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我比较喜欢吕振中的译本，他说永恒主是我的业份，因此我也要仰望他。每天我们也得仰望主的。
对，我们呢在生命里头拥有了神，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呢。那个共荣呢，其实是整个圣经从头到尾的一个信息。从这个伊甸园开始，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跟人是没有阻碍的，然后之后到犯罪以后，人跟神隔绝，但是神一直都想跟我们一起。那当然最高峰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也是把神跟人重新连接起来。最终我们在启示录那个永恒的盼望里头，神的帐幕在人间，也是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一个圣经的那个是一个关系的信仰，就是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耶和华就是我的份，我也是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也是我的神，那个的关系。
是的，今生我们有圣灵在心中运行，时刻的提醒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那我们今生也是能够存着活泼的盼望，你的生活中我的生活中困难的不会经过一下子呢就消失不见的，甚至我们常常每天早上呢为很多的患病的肢体来祷告，是不是说完阿们之后你的病就能够痊愈呢？谁也不敢说，因为主权在神的手中，但是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他给你安排的道路。那希望呢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对你对我都有很大的反思。早上呢来到7:48，接下来呢真的要竖起耳朵听一下创世纪里的打工路。辛苦了文慧老师，放假前呢真的是拼了命啊，把这个新的栏目做成了。我稍微重温听了昨天那集呢，确实那个话题离不开离乡背井在外拼搏不容易走的一条路。那今天我们谈谈这个家族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想知道这个以撒到底是不是要娶老婆的时候呢，就专门要嫁个豪门大户，就所以回去这个找拉班啊，就所以呢就这样联盟结婚，就导致呢也从他那边娶个老婆回来，就兼顾了他跟家族生意的那个联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跟外邦人结婚了，所以呢就跑到
那个是后来的想法吗？
也是，
那是当时很少这个事儿。
你觉得当时他们不是那个想法？
因为跟外邦人结婚啊，那个不跟外邦人结婚的那个很核心的那个信仰的差异的那个目标是他们回归，从这个巴比伦回归以 以后的那个做法。那当时亚伯拉罕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想跟他家乡的人重新连接起来，建立那个联盟的关系，好像我们在外打工可能想回乡娶个老婆，本族人能说本地话，那如果我们去外国娶个老外，镜头发
沟通不了，文化也不一样，
对，可能也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之后雅各娶老婆的时候，他也有那些什么神像啊在里头，拉结带着那个神像嘛，所以宗教不一样，不结婚的那个不是
他们当时关注
的问题，当时的关注反而是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关注这个。
明白，现代我们信徒呢从会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但当时他们娶妻啊，他们跑到大老远回到家乡娶妻，又是什么文化呢？
就是一个上海人想娶上海人嘛，有房有车有什么那个样子嘛。
我对你的论点有点保留。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说我了，就说以撒好了。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前五回我们集中查考了关于亚伯拉罕如何蒙神的呼召，凭信心踏上了漂流异乡的路程，以及他所遇到的试探考验，神又如何帮助他并与他同行，这些呢都成了我们的激励。但愿我们这一群在信仰当中的同路人，也能够追寻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脚踪，一路跟随神到底。从这回开始，我们将会分享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事迹。以撒因着父亲的缘故，也是生在异乡，长在异乡。现在以撒成年了，也该是他面对自己人生挑战以及信心考验的时候了。
创世纪24:1-9。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他家中管理他一切产业最老的仆人说，
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和地的上帝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我所居住的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
仆人对他说，
如果那个女子不肯跟我来到这地，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到你出来的地方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
你要谨慎，不可带我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上帝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我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妻。倘若那女子不肯跟你来，我叫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关了，只是你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撒拉已死， 而以撒也长大成人，亚伯拉罕开始为儿子的婚姻操心，因为当时他们是住在异乡，周围的人都是不信耶和华真神的。如果以撒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那么有可能这不信耶和华的妻子将来会影响以撒对神的信靠。但如果不娶当地的女子，以撒到哪儿找适合的伴侣呢？亚伯拉罕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回他的故乡去找，相信耶和华必恩待他和他的后裔，为以撒预备一位合适的终身伴侣。于是亚伯拉罕找了家中帮助他管理家业最老资格、最得到他信任的老仆人，托付他这个重任。亚伯拉罕并且要这个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呢，来起誓。这是最严肃的起誓方式，表明了亚伯拉罕的决心，也表明这位老仆人一定要履行诺言。面对这艰巨的任务，老仆人没有推卸，但是他怕就算找到了新娘的人选，但万一这位新娘不肯离开家乡远嫁以撒，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以撒也迁回故乡呢？亚伯拉罕一口拒绝，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和应许，以撒要追随他的脚踪，继续留在迦南地，等候神所应许的成就。而亚伯拉罕也相信神一定会开路，如果找到的新娘人选是神所预备的，那么神也会感动那女子的心，让她愿意离开本族本家，来到异乡嫁给以撒为妻的。今天我们可能也同样面对婚姻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正处在适婚年龄的肢体，当我们为自己的婚事烦恼挂心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仰立场的坚持，就是一定要找一位主内的肢体为伴，特别是弟兄，是否立定心志等候神所预备的主内姊妹呢？而姊妹们，在很少信主的弟兄以至于对象缺乏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倾心的依靠主，等候主的引领和安排呢？求神给我们能够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相信神必预备，即或不然，我们也不动摇信仰的原则，能够以信心继续的等候神的带领。而亚伯拉罕的信心也需要以撒和仆人的配合。圣经没有记载以撒对自己婚事的反应，但是从以后的记载里，我们就知道他爱神为他预备的利百加。可想而知，以撒在婚事上是顺服亚伯拉罕的决定，以父亲的信心成为自己的信心。同样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在外打工，感情的需要会特别强烈，再加上处在热闹的城镇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在各样的情欲试探当中，违背了神的真理。所以我们不仅个人要立定心志，将终身大事交托给神，并仰望神的带领和成全，我们也要有属灵的同伴，灵晨路上的同路人，彼此的支持和鼓励，使我们在感情脆弱以及面对情欲的试探之时，依然能够站立得住。
创世纪24:10-17，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中取了10匹骆驼，他手中也带着他主人各样的贵重物品离开，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傍晚时，众女子出来打水，他就让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他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让我今天就遇见吧。看啊， 我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少女说，请你放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如果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他做你所选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就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
话还没有说完，看哪，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少女容貌极其美丽，是未曾与人亲近的童女。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子的水，就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
请你让我喝你瓶子里的一点水。”
仆人来到了米索波大米，也就是今日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到了拿赫的城，拿赫呢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可能呢这座城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注意到仆人是怎么样去办亚伯拉罕托付他的事情。他很聪明地选择到井旁，因为这是妇女聚在一起打水的地方，而傍晚时刻正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这时候妇女们纷纷出来打水。仆人运用了智慧，选了一个好地方，可以接触到城里的妇女。但注意经文的记载，他是一面祷告，一面采取行动去留意神是如何显明他的旨意。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效法榜样，那就是当我们仍等候神为我们预备的终身大事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并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知道该有什么样的行动，包括个人生命的成长，生活圈子的扩展，以至于我们能够配合神的工作，在神的引领之下，一步一步地知道神的旨意。而当仆人正祷告之时，神就已经垂听他的祷告。利百加就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还乐意帮助仆人，不但是给他水喝，也打水给仆人的骆驼喝。这一切都按着仆人的祷告成就，所以仆人知道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有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的，虽然圣经描写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应该是一位美女，但是在仆人的祷告中，她没有为小主人向神求一位美貌的妻子，她的祷告显示出仆人所求的是一位具有爱心、殷勤美德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将来才会是贤德的妻子，才对以撒是有帮助的。而神果然也成就了，并且是恩上加恩。利百加不但是有内在美，也有外在美，这实在是很好的提醒啊，特别是对弟兄来说。今天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条件来选择我们的终身伴侣呢？箴言18:22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们当切切为自己能够得着贤妻来祷告。而我们也看见呢，如果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那么神必在环境个人的心中来工作的，以至于能够彼此印证。利百加知道仆人的来意，虽然他没见过以撒，虽然他要离开父家远嫁他方，但是他愿意顺服耶和华神的带领，所以他答应嫁给以撒。 而利百加的家人也没有任何的拦阻，就答应了这一门亲事。在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看到了神的工作，这些都再一次的见证了神必恩待以信心顺服依靠他的人。
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一到六十七节，利百加和他的女仆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人去，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尼格夫，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傍晚时，以撒出来到田间默想，他举目一看，看哪，来了一对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对那仆人说，
这从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人是谁？
仆人说，
他是我的主人。
利百加就拿面纱盖住自己，仆人把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就领利百加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母亲离世以后，这才得了安慰。
当时的以撒正从毕尔拉海来回来，这是在加迪斯南部。创世纪十六章十四节就曾经记载，耶和华的使者曾在这个地方向夏甲显现。以撒在田间默想，也就是不断的在想一些事情，可能是在想念去世的母亲撒拉。就在这个时候，利百加就来到了。可以说呢，神的时候是最恰当的。当利百加远远地看见以撒，就猜想他可能是自己未来的夫婿，于是就急忙地从骆驼上下来，这是一种礼貌，表示尊敬。后来呢，当利百加确定了以撒的身份之后，他就拿帕子蒙上脸，这是因应当时的风俗，那就是新娘被带到新郎面前之时，必须呢披上了围巾。利百加和以撒的初次相见相当的平顺，没有惊天动地，但是圣经记载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并且爱她。虽然他们之前并不认识，这和咱们中国的盲婚哑嫁差不多，但是他们的中间有耶和华，因着对神的信心以及顺服，他们接纳对方并且爱对方。对以撒和利百加来说，结婚绝对不是恋爱的坟墓，而是爱的诞生，因为有神在他们当中。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
同样，今日不论我们的婚姻状况如何，我们既然结婚了，也要在神里头守住这婚姻的盟约，对配偶贞洁忠心，并且不断地以神的爱去爱配偶，好使我们的婚姻也能够蒙神的祝福，并成为美好的见证。
爱其实很简单，只要有你的陪伴，走累了能靠依靠，相信是能帮 少不了，约定携手直到老。请你继续微笑，请继续那么好，让我们感受住慈爱的怀绕。每日生活约定为彼此祈祷，每分每秒我们要珍惜并享受到天家。喜乐在心上，
有喜乐在心上。
爱其实很简单，学习宽容和体谅，相敬如宾要谦让，共度一生永相伴。我们继续微笑，继续的拥抱，
好，
让我们感受住慈爱的环绕。生活约定为彼此祈祷，每分每秒我们会珍惜享受着，我们继续奔跑，这生命之道，让我们一起为主绽放光芒。接下来的每一天感谢有你，我会记住我们在今日的誓言，我永远爱你。
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
主耶稣爱你，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呢、啊、今天有苏小燕还有万峰在这里。刚刚呢听过这个文慧老师说以撒回家娶老婆的那个故事啊，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里头呢就不断的去谈谈到底呢古代的美人的标准是怎样啊还有圣经成书可能是摩西的年代，那跟这个利百加的年代可能也隔了500年。
我觉得我们今天还蛮认真的听这个环节的，有很多讨论的点，包括利百加跟以撒其实都是蛮被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将来娶的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真的是信心的考验，希望神一定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伴侣啊。那另外呢，大家也在讨论利百加到底美不美啊，因为圣经说她长得非常的漂亮，可能用现代人的角度标准来看呢，他未必。
总之500年前现在2024你想想1524明朝的时候。
然后明朝的时候啊，
明朝啊，明朝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女孩是不是漂亮呢？肯定比现在矮很多呢。现在肯定呢，穿的衣服可能裙子比裙子比现在长很多啊。你不要以为今天穿汉服的那个女孩等于明朝那个穿汉服的女孩，
我没有这么等于，相隔那么多年，怎么可能一样的呢？
对，那个样子肯定差很远。
对对对，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追求内在美嘛，可能。那很多人以前都是外貌协会的会员呢，可能荣誉会长都说不定，但你发现呢，到头来跟你结婚的那个不咋地的，那没关系啊、
我永远都觉得老婆是最漂亮的。
好， 好，非常好的一个好老公，
觉得，但是只是
觉得而已，
只是觉得而已。
小心别乱说话。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不敢说哎，
这个也是跟情绪有关系的。十一假期期间，请问大家哪里最乱？
景点呢，都是人一大堆
人，
人
山人海。
对啊，
嗯、
对，看人嘛。
但这也不是最乱，最乱的是在路途中啊。
哎，也不是，我在这个十一的假期里头，我也去了旅游嘛。我十月一号回香港嘛、
嗯，
那一天呢，我坐高铁的时候，我很担心。最开始我很担心买票的时候，得早14天买，然后呢一开呢就抢，然后我发现，到开车之前的。2个小时还能买票。
嗯，你比较算是幸福。
因为我们去香港，没人去香港，他们都喜欢去深圳睡一个晚上。
也是，
对对对，
我上网呢，确实搜到一些图片呢，有些马路上确实很乱呢，可能堵车堵个10个小时也不算是很稀奇、啊。
我们那边的高速也没什么人，因为我开车嘛，然后也没几个人，还好还好还好。
那对，那你
那天我去那个博物馆。也是只有10来20个人、
嗯、
去电影院。我十一，因为我下午才坐高铁，上午还去电影院看了一套电影，看了这个刘德华的，然后呢也没人，我们一家4个人包场。
怎么那么奇怪，你到哪都没有人。
对啊，所以呢错峰出行就是十一月一号没人。
但是很少人像万峰老师那样到哪都那么畅快的。我们要留意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十一假期，有的时候呢我坐车的时候，我也替那个司机呢感到愤怒啊，烦躁啊。因为很多人呢好像真的不太会开车的，对情绪很敏感的人呢，如果遇上路上堵车呢、啊那就惨了。像我那种啊，我肠胃不太好的，大家常说嘛，大脑啊就是肠道、就是、
你好像说过，你说你很担心坐车一定要有这个厕所在附近，你可以随时可以应变。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我知道自己将要坐长途车呢，我是会比较紧张的，因为这个肠道呢是第二个大脑，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佩服长途车司机啊。你看他们如果堵车突然之间肚子疼，那怎么办好呢？另外呢大堵车前后的司机呢可能又猛按这个喇叭，哇你真的整个情绪都很烦躁的，站着快车道低速行驶的也非常多的，非常没有礼貌，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情绪病，一个症状就是路怒症，不知道家人朋友有没有开车呢、
嗯、对啊，通常开车都是这样，因为你在路上呢，特别我们开车最不喜欢就是红灯嘛，你明明就差3秒就能冲过去了，然后就在那里看到哎呀又得等60几秒、
哎、对、啊、又耽误了，
坐在这里好像浪费时间一样，然后呢又看到前面的人，那个人开车乱来的，特别我去的那个地方、
嗯、
他们小路走出大路的时候呢都是随便出的，都不看车的，然后行人他们是一边玩游戏一边过马路的。
对，所以你就很怀疑你的车牌是怎么考来的呢？那生活中开车斗气的行为非常常见的。
对啊，所以我只能我让啊。
嗯，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些司机他真的是为了跟你斗气，他故意减慢那个速度，我就是慢慢的开。
对啊，我经常这样，我经常这样。
哦，你是、那个、
我觉得那些人呢，开车很快，冲过来的时候呢，我专门慢慢的过马路，让他刹车。
那你有没有碰到有些司机他就是故意刹车的？
坐车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会啊，因为他们、
啊、
应变那个环境是困难一点嘛。但是我行人就逼迫那些司机刹车了。
对，我们在香港呢有一个红色的小巴，可能大家到旅游的时候也坐过，真的没有停止过骂脏话，一直开一直骂脏话，骂到我从上车到下车都一直骂。
所以其实最差劲呢，那些是职业司机、
嗯、
职业司机呢他们经常觉得我要赚钱，所以呢我就不用理你，包括送快递啊送那些美团外卖啊，那些都是这样，他们开车的时候不理那些行人的、
嗯、
因为他觉得我在赚钱，我要赶生意，我也得赶分秒他就不理。这个就是交通意外最大的来源，不是他们撞车，而是其他不是职业司机要迁就 这些人呢，他们开车很溜的呢，但是其他人不是嘛。
对，他们就闭着眼睛都能够开，但是旁边的人并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要纠正一下万峰老师，今天文慧不在，我不认为他们是差劲，因为这个路怒症真的有可能是情绪的问题，情绪的毛病，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因为在医学上呢，称这个为呢阵发型暴怒障碍，你看多专业呢。这里特别指的开车的时候呢，譬如因为交通堵塞，不理解其他司机的驾驶行为等等产生的愤怒情绪，可能他爆发的时候他自己也没察觉，只是觉得我当下我很生气，我就猛按那个喇叭，我就骂脏话，我就快速，我就突然刹车。所以呢，我们当然那个不好受啊，特别作为乘客我真的挺不好受的，但是尝试换位思考，想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情绪吧。
好，那我们呢现在就预备听文慧老师的查经部分。
平时你总是计不离手，划个不停，今天那么安静，在想什么呢？
神修剪的我提醒我要善用人生。
哦，想到什么计划了吗？
我想读经、灵修、敬拜、画画、演戏。
哇，太多了。
建议你把想要建立的新习惯好好计划，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
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民数记第三章第41节上，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这是民数记呢3:41的经文，也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那我们一起呢来为这一节经文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神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献给神，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几方面的意义来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呢，他们代表全以色列百姓献给了神，所以呢，今天的信徒们也应该呢把最贵重的献给神。不要忘记利未人是代替呢以色列民当中的头胎的长子献给神，也就是把最好的最珍贵的献给神。那么今天我们在奉献方面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而这样的一个利未人代替投身的长子呢，也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他赎出信徒的所有的罪，并且呢把我们完全的献给神。神用代替的原则来完成了救赎的恩典。利未人呢，首先是被归于神，也就是他们首先被分别为圣，然后呢被作为神的恩典来做以色列长子的代替。人代替人，牲畜代替牲畜，所以呢主耶稣一定要降卑成为完全的人，才能够代替人来承担罪的工价。就如同呢希伯来书4:15所说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弟兄姊妹 听众朋友，我们要记住，不同的生命不能够做代替，真正能够起到代替作用的，必须是要有同一类的生命。人代替人，牲畜代替牲畜，我们一定要记住，牲畜是不能够代替人的。所以呢，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才能够显明神要以无罪的代替罪这样的一个果效。感谢神，他定下了救恩计划，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呢人跟人一样有相同生命，并且呢耶稣基督又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呢耶稣基督就做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神拣选立位支派来服侍他，今天神是不是也拣选你来服侍他呢？那么你可以在哪些方面来服侍神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呢首先为一群弟兄姊妹要考试要入学的祷告。我们纪念阿琴的女儿，今天要考高二月考，每个月都得考试。怡然世界的女儿然然呢，就是今天、明天两天都得考试，都求你怜悯。我们纪念陆小雅的女儿呢，硕士入学了祷告，她之前呢就患了这个。病啊，手术，那现在呢可能要延迟入学，但是学校面对一些的处理的情况，所以呢就导致他很难去入学。请你继续医治他的身体，同时呢让他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学校，在学校的那个安排里头都有你的美意。我们呢也为真妹的儿子来祷告，继续还是经常向家里头要钱，就请你帮助他真的找合适的工作，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还有意义。我们也为刚强呢经常觉得睡不饱来祷告，就请你赐他有美好的睡眠。也纪念张望林一个老乡呢在过斑马线上呢被车撞了，就进了医院半年，就请你继续医治，也保守这个有交通的平安。也最后纪念小米熊的胃痛，就请你医治他，让他有平稳的情绪，每天有你的恩典力上加力，有喜乐在你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
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简单的步就能除掉我们许多的烦恼，
真的不烦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记得了，明天呢7:30到8:30呢我们就有背京剧的日子，那我们呢就可以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背这个民数记的京剧啊，民数记3:41上啊，13299663322，到底明天开什么盲盒呢，就欢迎你跟我们明天一起献上今天了。好，那谢谢你收听献上今天，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睁开双手